书评《圣灵的事实》，像蛇一样狡猾，像鸽子一样纯真。耶稣说，法利赛人与律法教师们已经拿走了知识的钥匙，并且隐藏起来。他们并没有进去，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能进去。至于你们，则要像蛇一样狡猾，像鸽子一样纯真。托马斯福音第39节。耶稣在新约四个福音中的三个里，即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在逾越节期间仅一次，也就是他的传教生涯的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圣殿去。然而，在约翰福音中的耶稣，总共3次。逾越节期间到圣殿去了，因此耶稣的传教工作似乎至少3年。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在伯大尼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在耶路撒冷总教校会上首次亮相后，他才次年上耶路撒冷。采取激烈措施，即用神的鞭子把所有的商人从圣殿去赶出去。顺便说一句，逾越节是在从尼桑叶（太阳历三宿夜）的新月算第15天庆祝的。尼桑是犹太历的第一个月。所以相当于太阳历的1月，因此其实第2年，即他的首次亮相，还不到一个月。耶稣不仅进了圣殿，赶走商人，而且还夸口说：“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因为祭司们要求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约翰福音第2章13到20节，灵性再生等于恢复原来的重合。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可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在那天晚上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第3章第1到58节。耶稣似乎向尼哥底母解释了，原来的郑和岂能通过灵性重生，或张者所说的再活现将来才能实现。生灵的心事。 耶稣从此后和门徒一起到犹太郊区去，开始以圣灵施洗活动。不过他的门徒似乎为了新来的信徒用水施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稣然后在加利利湖北岸的加白农会堂中揭示了以圣灵洗礼的精髓如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即我若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即我若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喜人吃了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子孙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听这番说教的许多门徒说，这是教导难以接受，谁能听他的呢？约翰福音补充说，从此他门徒中颇有推挤的，不再和他同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三到六十六节，三一妙身。当时除了托马斯之外，只有拿单叶和菲利普可能懂耶稣的话，但约翰、大小雅各和彼得也许都不会了解其真意。根据托马斯福音，认识到本来的自己作为光明之子或父的儿子，就是神的王国的实现，这就是以圣灵施洗的精髓。托马斯似乎在耶稣去世后，在印度和中国传递中，将这种精髓确立为三一妙神的教义。三一妙神的教义不仅对当时在印度兴起的大乘佛教运动产生了激战作用，并在中国成为天台华严哲学的兴起以及形容禅宗的最火炬，而且为佛教的诞生也做出了贡献。华严哲学，中国华严僧陈光760-820说，第一，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完全被解放的普遍性或真理，常住在世，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下的特殊性或外观底面。另一位华严僧法常643-720则说，如果没有事，就没有理，如何纯粹不会避免两者的混合，因为绝对真理常住在事里面，事的完整性是被内在的理确保，因为混合是常住在纯粹里面，虽然如此，离合是会特别独立的存在。什么是纯粹和什么是混合之间也没有矛盾。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会马上开悟。不过实际上，通过这种极为 洗耳上学性思考而开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同山良家和林济玉仙那样的指导性禅僧，为了帮助学生在白起关头更进一步，从而先者分析特殊和普遍之间的五个阶段来构筑五味偏重的理论，后者则解析主体和客体游离的四个过程而鼓吹四料简的理论。天台哲学，印度大乘佛教徒龙树菩萨150到250，关于这个道理在他写的中论里加以解释说，因缘佛说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加名，意识中道义。我们通过五官感接到的各个现象或事物，都是对因缘所生灭的一个过程明明的加名而已，并没有固定的事体，所以叫做空。不过不是与各个现象或事物分开另有真理，反而真理却是作为贯彻各个现象和事物的普遍性而存在的。所以龙树菩萨说中道义，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220到589，天台从世子慧文禅师550到577读这所记时，恍然大悟，空假中三点二说，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且空假中都是真实，所以可叫做三谛，这三者相互渗透，完美地和好并融合，不应该认为三谛是分开的，而应该视为完全和解的一个三藏真理。阿住观，佛教密宗的主要经文《大力经》介绍培养阿住观的一种冥想方法，作为实现所谓的内在的自我控制的手段。根据它，宇宙和人生的所有事都归于阿，阿被视为一切法的根源。其观想其当梵文之阿字，正悟诸法本不生之意，阿字观只是观想词里的一种宗教明心法。这个佛经定谱中解释说，阿字观之修观内容可分以下三部分：观身、观字和观实相。这三部分来一行同时具足之法，然初学修观时往往难以知入奥趣，可谓方便器，可个别观之。他解释观身、观字和观实相的要点如下：一、观身即求觉定印，而以每一出入息中颤念阿基身，以身托身，息息不见。二、观字即观阿字体之形，而令念念相续，不得一念，以其万想力对，五明见景。三、观实相，观想对象为阿字、莲花、叶轮， 其习义乃在体悟一周万有界为本来发而的本不生之力。顺便说，这本经文全名是《大毗卢舍那藏佛身遍价持经》，以724年有从印度来的僧善无畏和汤学僧们翻译成中文，并于812年由希兰德拉菩提和嘎瓦翻译成藏文。不过梵原文尚未被发现，所以它似乎是于七世纪中叶被成立的。据说日本真言宗传习人弘法大师空海将它带到了日本，在真言宗中训练的冥想方法包括数息观、阿息观和愿观、阿字观和三一妙身。那么为什么阿被视为一切法的根源呢？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真藏阿罗哈以安拉作为三一妙身五言真主的经教的隆盛，当真言宗的修行者观想物质时，用手指做各种印象作为标志。如果将右手抬起胸部，并且掌身朝前，则为吸无畏饮，表示赋予无畏。如果双腿交叉坐，把双手掌心向上，并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掌上，然后放在腹部前，则此手势表示佛正在禅定而被成为法界定因。这个在坐禅时被采取的印象而广泛地被认识。关于密宗的法界定因来说，有时用拇指和食指或中指或无名指做一个圆圈，因此被认识作为东方教会的代表性图标，就是用右手的无名指和拇指做一个圆圈，其余三指则起立仔细的耶稣的画像，似乎合意了赋予无畏的吸无畏印和表示禅定的法界定印，像蛇一样狡猾，像鸽子一样纯真。耶稣说，法利赛人与律法教师们已经拿走了自己的钥匙，并且隐藏起来，他们并没有进去，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能进去。至于你们，则要像蛇一样狡猾，像鸽子一样纯真。托马斯福音39节。根据译文版托马斯福音的作者黄景宪先生，托马斯福音39节中的知识的钥匙一词，与儒家福音第11章52节中的平方文章几乎相同。但是在托马斯福音中，知识是单数，钥匙是复数。在儒家福音中，知识是复数，而钥匙是单数。儒家福音讲， 虽然套得天堂的知识多种多样的，但是从这些知识到天堂的，只有一把钥匙。另一方面，在马太福音第23章13节的平安记述中，与知识的钥匙相对应的词句是天国。像蛇一样狡猾，像鸽子一样纯真的技术，以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的后半部分几乎相同，如下所示：我这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信量像鸽子。但是在托马斯福音中，这个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被用。对托马斯而言，知识格诺西斯是从托马斯福音第3节和60节的描述看起来，无非是对本来的自己的认识。换句话说，知识本身就是天国，并只有一个，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钥匙可以到达它。你必须像蛇一样狡猾地找到它钥匙，然后像鸽子一样温顺地回到本来的自己。换句话说，要恢复原来的整合。太虚。